大家好，我们是 Sui Young Sui Bo， 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哎，不对，应该要讲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
可以哦。
而且 Sui Young 现在是笑中有泪。
对啊，因为其实呢，
说说为什么
我们刚刚录了15分钟这个唱作居家的节目，但是发现竟然没有按下录音键，所以我们等于是全部重来。
哎，这就是人生啊。嗯，
对，
有时候就是很枉然。
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刚刚等于是顺过一遍，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会更顺。
结果也没有更顺。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主题。
嗯，
那其实也是我们蛮受欢迎的一个单元啦，叫做解忧电影院。
嗯，什么是解忧电影院？
哎，所以刚刚都整段都是你讲，然后你现在要整段都丢给我讲，
我
是不是？
没有了，好了，我们先讲一下解忧电影院。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哦。嗯，因为这个是源自于东野圭吾，日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推理小说家所写的，叫做《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哦。那这本书就是在讲说有一个老爷爷，他叫做浪矢哦。
嗯，
那他最大的兴趣呢，除了经营杂货店之外，就是帮人家解忧。什么叫解忧呢？就是这个解答疑难杂症。
嗯，
比如说呢，就会有最早是好像其实应该是他们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就是会问一些很天马行空的问题，说啊，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考100分？然后呢，他就会回答说，那你就去请老师出你都知道答案的问题，
嗯，
诸如此类的。但是后来随着问题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哦，那他即便不知道真正的答案，他却总是抱着希望让对方能够幸福的。干嘛？
我每次听到你讲
抱着那个心，就讲到湾仔码头嘛。
对，
我始终都是抱着一颗当妈妈的心，
做妈妈的心
哦，
在做饺子。
OK， 但是他们家的水饺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张姑娘过世了。
张姑娘是哪位？
张姑娘就是那个妈妈呀。
哦，真的啊？
对啊。
哦，OK，哇，你真的很爱这个牌子耶，
因为很好吃啊。
OK， 好，皮薄馅多。好，了解了解。
好，anyway， 所以呢，就是这个浪矢老爷爷呢，总是抱着希望对方能够幸福的心去回答每一个问题哦。
嗯，
那对方呢，也明白就是他给的意见其实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怎么可能真的叫老师去出我都知道答案的问题。
对，
但是呢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浪矢老爷爷这个真诚，真正想要帮助他，或者说即便不知道方法，却依旧能够让对方知道说我是在乎你的，然后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那他们也因为从浪矢老爷爷这边得到的这个温暖跟动力哦，让他们能够撑过在提问的那个当下的困难，然后找到勇气跟找到方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然后最终就获得了这个幸福的结局哦。
哇，你这讲的超顺的耶。
再讲一遍。对不对？
你刚刚大概不到三分钟就完成了这个解释，
但是就少了很多笑梗啊。
哦，真的。
anyway， 再回到这个解忧电影院。
嗯，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说过很多读者的来信哦。不过最早就是问一些比如说我失恋可以看什么片，我失业可以看什么片之类的。
嗯，
那但是后来问题也越来越冗长。
嗯，
越来越巨细靡遗哦。嗯，就有人会说我被3个月的男朋友劈腿啊，我被6个月的女朋友背叛，种种的。那我们也会开始去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说除了推荐电影之外，还会送他一个金句，就是我们从电影里面得到的跟你的情况有点类似的剧情的时候，电影里面的角色的人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嗯，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电影毕竟是电影，它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你的情况，他做的决定跟不一定适合在你身上。
嗯，
但这个呢有两个我们觉得蛮好的用途。第一个是先让这个读者知道说你的问题你并不孤单。
嗯，
就是你有这个问题你并不孤单。
嗯，
不止还有人也有相同的问题，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哦。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不是指你并不是衰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所以你并不孤单。嗯，那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抽离自己的故事，因为常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钻牛角尖，就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可是当我们推荐一部电影的时候，让他们抽离了自己的这个角色， 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换到那个人的视野，电影里面的那个人的视野的时候，就给他们换了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今天虽然情况一样，但毕竟不是你嘛，对，所以你反而是可以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人家是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嗯，
然后进而呢就先抽离这样子你悲伤的情绪哦，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并且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嗯，对啊。不要乱拍我们的那个陈友弟弟会剪来剪去不知道拍那么多下
没有，我要称赞一下苏央真的讲的超顺的，
okay。
但是呢你要不要顺便转头看一下我们镜头是不是有在录影，
有这个不能再错过了
OK 然后其他东西都 ready
有这个 有
好，我要确定 ready 我才要开我的口，
好 OK 那现在再回到说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呢，嗯，解忧电影院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非常多人很困扰的远距离恋爱
OK
嗯，那在这一点呢我们两个来说应该算是还算专家吧，
嗯哼，
因为我们两个在结婚之前呢就是谈过两年，然后大概历经三个国家的远距离恋爱，
历经两年三个国家历经三个国家
对对 对,
对，
地理不是重点，嗯嗯嗯好了，哇，真的是每一次聊，每一次的笑梗都不同哎，哦，真的好可惜，刚刚的梗都没有录到。
对啊，嗯，
哎，好吧，这就是人生。
对，
好，那所以呢，我们两个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嗯，其实我们是经由前主管介绍认识，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两个也不是一见钟情，
嗯，差得远
了，哦，对，差得远了。就是那时候有个小故事，就是我在 P&G 工作嘛，就是 Procter & Gamble，
嗯，
宝乔家品。那我当时自认为还蛮自豪说，欸，这是一间还不错的外商公司，应该是可以 impress 我这个相亲对象结果没想到呢他根本就不知道 P&G 是什么，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当下就觉得我实在是不太想要再跟这个人继续交往。
可是我后来有发现说其实我听过 PNG 这个名字，嗯，然后是在日剧，因为你知道每次日剧唱完主题曲之后呢不是都说以下的什么 sponsor 然后就 PNG 、啊，我听过 PNG 原来是这个，就那一定很有钱才能够赞助这么多日剧，那
对，
啊，这间大公司好，这个小女生厉害，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开放一下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是不是在片头或者片尾也要留一个空档，
以下节目由宝娇家品 PNG 赞助播出
但好，我本来想象是更厉害的牌子
PNG 还不够厉害吗，
嗯，毕竟因为是自己的前公司嘛，
所以才可以坐地起价，
哦，对哈，啊，也是哈，嗯，因为我知道他预算多少嘿嘿
好
嗯，所以回来我们要赶快进入到第二个 bullet point
OK 好的
就是呢我们那时候虽然一开始看不对盘，但是因为我的主管就跟我讲说你好歹是就是是东道主嘛，就是你也要就是招呼一下人家，嗯，
地主
你不要因为我刚刚前一个录音我讲成说我是地主，
然后我就想说哪一块地
对，然后苏央就一定要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好啦，就是我是东道主嘛，嗯，所以就好歹要
地主之谊，
对，要招待一下，所以那七天呢我就带苏央去什么动物园啦，嗯，然后去
没有去动物园，第一天是去永康街，
我知道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说第一天永康街，嗯，但是我们还是有去动物园啊，
没有去动物园，动物园是之后回台湾以后才去的
哦，嗯，不好意思好 anyway 那所以我们就在那七天有进行三次的约会，
嗯哼，
那到了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慢慢对苏央开始有感情了，
哎呦，
就觉得说哇这个男生好像是一个蛮诚恳，
嗯，
然后也很
帅气，也年轻有为，
年轻有哦但不是年轻有为是年轻有，
我接电话都会为啊
Oh妈呀，这真的是应该只有我们这种八零后还是什么就是七年级生才会开始笑话，
为什么现在人都不为了吗，
就是有一点不是啊，就是讲那种冷笑话或者是双关啊，
哦，
就有点
年纪没关系，
老派
是吗，
嗯，
我还是小屁孩之后我也是这样，
哦，OK 就是你老着放好，那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啦，嗯，就是苏央真正打动我呢是在五分埔的公园，
哦吼，是胡椒饼吗
不是胡椒饼是他呢跟我讲他爸爸的一个故事，
哦，
那这边要不要分享这故事呢就交给苏央决定，
那 你要不要先讲说为什么就是这个、哦、这个梗到底是什么、就是、
哦好，就是为什么女生会应该是我就讲我自己好了，我不要把所有女生都拉下水、uh-huh. 好，所以我自己呢当时为什么会心动，就是因为当一个男孩子他去聊他爸爸的故事，而且是很感念他的父亲，感念他的家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生真的是值得我推付的好对象啊。
但这其实是不是只有你对我而已、嗯、像我们前几天不是介绍那个天空之城，
对，
它里面不是就是男主角巴鲁在那个地下室就对着西达、嗯、就刚认识的这个妹妹，然后就直接就是带着梦幻的眼神就是回想着他仰慕的爸爸的一生的丰功伟业，可是却被人家误会、
嗯、
然后就含冤而死，然后他就立志说我要继承父业，我一定要找到天空之城。哇，他当场就让西达觉得说这个男生不只是西达，我相信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巴鲁是非常
帅的，是很有，对，然后很有怎么讲，很负责任、嗯、然后感觉他又很有梦想、嗯、很有勇气，
是，
所以那时候我的确是这样子看苏阳的、嗯、然后就当下就立马有点像趴下，然后仰望着他，然后觉得哇，这男生好像真的很不错哎、
嗯。
那到了后面，倒数两天，我们唯一剩下48小时在一起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的气氛是有点低迷的，
嗯嗯、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哦，远距离恋爱好像真的要开始了。
是，
那我们两个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个决定？我们真的要 commit 对方说我们就是要在一起了吗？
嗯、
那之后要怎么办？所以其实我相信所有要经历远距离恋爱的人呢、啊，我们简称远距了哈，就是都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就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付出，因为会很害怕之后要面对很长一段时间的未知。
嗯哼，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应该是第七天哦，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苏央就在
哪里还记得吗？
记得淡水老街、
嗯、
就牵了我的手、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看着淡水河，然后就开始讨论说好，那如果我们确认在一起了，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计划？对 now what 对，因为隔天他就要飞走了、嗯嗯、所以苏央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心情？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因为对我的角度，我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就是离开台湾很久了，但是其实我、嗯一直始终都觉得，因为我在台湾待到小学毕业、喔
嗯、
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所以我心里都一直知道说，如果我今天跟 Shivo 在一起，其实我要回来并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喔
嗯嗯、
所以我并没有想太多，就我不认为它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嗯, 嗯，
对，但是反过来可能 Shivo 的顾虑就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如果今天 Shivo 来加拿大来温哥华的话，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对，所以
對就是整个离开家乡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赌注。
嗯 嗯, 嗯，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算是比较也不能说抱着侥幸的心情，而是反而觉得说我自己认为难处不大。
嗯, 嗯，
然后再加上我父母其实本来就非常的开明，他们从来也就没有限制我说我日后一定要在哪里发展，或者说我要待在哪里，然后我要跟谁在一起，其实他们都完全不就是不会去管我这样子、
嗯、
对啊、
嗯嗯嗯、所以我那时候跟苏央讲好，就是他回去之后我们两个就是用 Skype 跟 MSN 通讯嘛、
嗯嗯、MSN 你们知道什么是 MSN 吗？就是 LINE 的爷爷就是会咚咚咚的那个，
哎呦听起来真的好老哦，但是那时候也才2006年啊、
uh-huh,
又不是多久以前，
对不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两个通讯软体每天在不管是视讯或者是通电话嘛、
嗯嗯嗯、
然后我们相约应该是四五个月之后，
对、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再飞去温哥华找苏央，但是后来紧接着而来就开始看到一些问题了，譬如说常常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苏央其实是就是我们是时差的关系，
时差应该有16个小时哦。
对、嗯、所以可能是日夜颠倒，对吗？
对，
就是重复的时间，重叠的时间不多、
嗯、
所以我们得要去尽力的去配合对方，
是，
才有办法搭上线。然后二方面是大家如果有经历过这样子远距都知道哦，就是即便你是台北台中好了，就是因为你是异地，就是不管多远，你当下你发生什么事情，好笑的事情，难过的事情、
嗯、都没有人可以分享，
对，你很难，即便是你用电话叙述说都很困难、
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交这个男朋友有交跟没交是没有两样。
OK，
对，真的没有两样。然后只是多了一个男的，一天到晚就问我说早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哎，那你下午茶要不要吃什么？然后就觉得，哎，我的妈，有点辛苦。然后接着后来，就是我又去英国念书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多了一个争执点，就是苏央会怪我说，那为什么我不去温哥华念书？那反而我选择了一个第三地，让我们更加不能在一起。那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我自己的考量，所以我就坚持了还是去英国念书。于是在英国这段期间，我们两个的远距就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以我的角度来说，我就会觉得我在英国是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在体验当地的生活，因为我去念书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得要把握这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常常跟苏央报备说我的行踪，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什么。那苏央你要不要讲一下你那时候的心情？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读研究所，应该是到了尾声。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工作了，但是其实工作并不算辛苦，所以其实有蛮多的空闲的时间哦。那我觉得
所难怪会一直烦我。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大家一个 tips， 一个提示哦，就是说让自己忙着，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太闲，因为你闲下来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
胡思乱想。
对，就会胡思乱想，然后你就会没有目标，不知道该干嘛。但是如果你生活自己本身有个重心，因为通常比如说你在谈感情的时候，对方就会是你的重心，但是远距离恋爱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不在你的身边，那你一定得要想办法去填补那一个空，不然就会一天到晚就会胡思乱想，或者是就会觉得很难熬。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假设我的就比如说论文还没写完，或者我的工作比较忙，也许就不会这么的难受哦。所以可能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当你发现你今天好像觉得会一直想着对方，然后一直挂念对方，就不要再去想，你就去找别的事情做。对，因为对方没有跑掉，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去想，然后一直在去烦对方，反而会觉得有点那个压力
更困难。
对，因为对方正在忙，比如说 Swibo 正在读书，他正在去要想办法在那边适应他的生活。
对，
他是很忙的。对，所以他没有，他不是故意不理你。对，但是因为你自己很无聊，你自己很闲，
对，
那你就不能够去打扰对方。所以我就给对方就是给你们一个建议，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远距离恋爱中，然后你发现说自己好像常常有很多的时间都会不知道对方在干嘛，然后心里很烦的话，你就让自己转移你的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读书做工作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一直去想着说对方不在，然后就会胡思乱想。
对，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历呢，让我们联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时空旅人之妻》，是 Rachel McAdams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所以每一次我念中文的片名，你后面都要念英文？是
不用，
是
如果你念的是中文的电影，我就不会再念一次。
不是废话吗？我刚不是这样讲吗？
我
说我念一次
中
文，中
文的电影，你没有听懂我讲什么？
Okay, 我没有听
懂。比如说，你说
你在讲的是，譬如说是
孤岭街杀人事件、少女杀人事件，我就不会再重复一遍。
好，明白，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英文片名是什么。
好，明白。好，那这部片呢，它其实男主角 Henry， 他是一个会
穿越时空，
对，他就是会穿越
时空旅人，
他就是时空旅人。那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在什么时间点要去到哪里。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看你怎么看待咯。
有点可怕。对，通常我们还是
如果能控制当然是好啦，
对，
但是不能控制我觉得就很恐怖了。因为他真的是在突然比如说跟你讲开一半，然后他的人就会开始
消失，
就慢慢慢慢消失。对，然后比如说他的衣服就会掉在地上。因为所以他每次到新的地方都是裸体的。
哇塞，那很挑男主角你知道吗？
他是那个Eric Bana、
可以没问题。好，这是题外话。好，那所以呢他就在某一次的穿越认识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就是 Rachel McAdams 演的一个女孩子叫做 Claire。 那他两个人呢就开始有一些有趣的互动。后来呢，不管是 Claire 到了就是几岁就是不同的成长阶段，
这个大叔都会出现。
对对，那你想还能怎样呢？所以当然 Claire 就爱上了这个大叔，那两个人也就在一起了，甚至也有了孩子。 但是男主角他这样子不断的穿越这件事他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对，
所以对于做妻子的来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对啊，突然老公就不见了，
对，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甚或是连他会不会回来都可能是一个问号。
是
那再加上他们又有一个孩子，所以他得要独自的抚养那个孩子，所以那个心态更是比一般的远距恋爱应该是更加的孤独
是
无助吧。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还蛮适合原影来叙说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自处。那那时候苏央就写了一句金句，我可以念给大家听，有时候独自等待只是给你时间思考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又想要怎么样的爱。那
Sometimes the only time you get to understand who you are an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you want is when you're alone waiting for someone.
你信不信一定会有听众留言说，苏央真的很 gay 白，有什么好念英文的？
我们是百灵果，
什么什么东西？你不要因为喝酒然后就开始乱讲话。
真的吗？是百灵果。
好，现在他有点失控哈，抱歉，那我来 hold 主场哈。那所以呢我的建议会是如果你遇到类似的，当然不是穿越时空啦，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自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去想一想，那你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陪伴在身边，然后你自己个人的梦想跟你的一些遗憾是什么，你有什么功课还没有完成，或许你可以先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就像刚刚苏央说的，既然他就是在异地你看不到他，你有非常多的未知，你把重心放在对方身上只是徒增自己的困扰而已，那还倒不如好好的做好自己，
对，
然后把单身的这个时间好好的享受，那紧接着遇到你们两个可以就是在见面的时候你可以让对方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你也会更加的有自信，
是，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传达这一点还蛮好的，就是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然后顾好自己。
是，然后这个也给大家就是正在远距离恋爱中受苦的情侣们，
大家刚刚有听
到
正在
正在
是打嗝吗？
正为了远距离恋爱受苦的朋友们哦，就是我跟 Super 就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每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你真的不愁日后相处的没有相处的时间，
你真的会很怀念那段时间，
对，你反而是很希望要能够珍惜你能够一个人，因为说实在现在有时候的确虽然我们的感情很坚定，但是呢跟自己相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你只有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去反省，或者说是去跟自己对话，但是好像跟自己对话是一件很虚无缥缈，但其实是基本上就是你去好好的体会当下到底现在是什么感受，可是如果你身边有个人的时候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对，
因为你会去在意对方在干嘛，或者是会被对方打扰，
是，
就你
通常是后者不是前者，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说啊没有对方不行没有对方不行，你放心，你们日后你会巴不得对方离你就是给你
一点，
对，给你一点自我的时间哦。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呢，现在都只是现在这个阶段，你或许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日后你会非常的怀念。那你们只要互相的心意确认，你们终有一天会不用分开。所以真的不用为了现在不能在一起就有点难过，因为你们日后就你们日后有的就是一直在一起。
你到底要强调几百遍？
好吧，就是换句话说，再换句话说，对不对？
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也要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假设要是要是真的不确定自己的心意怎么办？
对，像我们另外想要推荐一部的作品叫做《最后一封情书》，叫做《Dear John》。那《Dear John》其实这个很有趣哦，这《Dear John》它是一本同名小说，但是 Dear John 这件事就是亲爱的约翰，其实是在是一个俗语，是一个俚语，就是分手信。为什么是分手信呢？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
被分手都是叫 John，
对，尤其是兵变，就是女朋友写给在当兵的这个男朋友的开头通常都是 Dear， 然后大部分因为 John 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蔡奇亚米亚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小名或者是什么志豪之类的，不好意思，如果志豪你在听这个名字我的就是只是取个就是 举例说很常见的名字，
对，
所以 Dear John 就是没有好事要发生，就这封信通常就是说、Dear John 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适合，我们还是分手好了，所以就是亲爱的约翰就变成了分手信的一个俗称、所以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被分手就说哦，他刚刚收到了一封 Dear John、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讲
了解
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男主角就叫 John， 所以他并没有被冤枉、然后呢他是一个他从小就跟父亲处得不好，但是因为他父亲有亚斯伯格症、可是呢他并不知道，就是 John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只觉得爸爸很奇怪、就是跟他的互动方式好像跟一般人不同哦、他也一直不能理解，所以父子俩就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那后来长大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去当兵，一方面其实某方面也是想要逃离这个家，可是呢他却遇到了这个叫做 Vanessa 凡妮莎的女孩、那这个 Vanessa 呢非常的体贴善解人意，而且呢她非常的懂得关怀别人，所以不止跟 John 就打得火热，就两人热恋、他还帮 John 跟他爸爸化解了很多的误会跟解开了很多的隔阂。那两人后来呢在热恋我记得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后， John 就决定要 就要去当兵了，然后呢但是因为 Vanessa 很爱 John， 他就两个人就也都决定说要好好的守护这段远距离恋爱。那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911事件，就是全美甚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影响、那个时候在服役的很多的军人都觉得说自己有这个义务要好好的守护这个国家，
对，
所以 John 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延长他的役期，要延长两年、但是这个对 Vanessa 来说他虽然能够理解原因，可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每天就在家里就等着说哦，还有半年，然后还有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终于要这个爱人要回来了，
而且再加上他们之前的感情基础其实只有两周，
是，
所以不太可能说两周的基础要换得他等他三年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对这个女主角来说她虽然能够理解对方的决定，但她不能够接受面对这个现实哦，所以后来呢他就还是跟 John 分手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怪 Vanessa， 就是很多人看的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女生三心二意
兵变啊，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应该是男主角比较需要检讨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在质疑他对于这个国家的中心或者说想要守卫人民的决定，但是他并没有去理解 Vanessa 这个人他是需要怎么样的陪伴。对不对？因为 Vanessa 就是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关心，有一个人能够在身边接受他的关心，被他这样子的关怀哦。所以即便是你的理由是正当的，但是你却没有好好的去理解这个女孩子，就说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个决定，那 Vanessa 其实并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人。并不是说你们两个各自是不好的人，不是，而是你们的价值观或者你们的爱情观并不适合你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的远距离恋爱的人，就是你们在 commit 这件事情之前，你们可能真的要先确认说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互动，还有你们最后的一起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们能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像最后一封情书这个故事其实也蛮适合用来给远距离恋爱的朋友当一个警惕哦。你们不要单方面的就是把对方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对方他们的需求，而且你要给他回应。就是像比如说即便 Sweeper 我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人正在异乡在读书，然后在过着自己的崭新的人生，可是某方面他还是必须要能够认可说，因为他当初是同意要跟我有这样子的远距离 的感情，所以他不能够 就好像justify 说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哎，我是在忙，我是在做我的正事。
哎，这一段不是应该我来讲吗？你怎么会拿去讲？你拿去讲就好像你现在在指责就
是
十几年前的我。
好吧，那苏墨 你是不是认同这样子 的观点？
我是到事到如今我还可以讲不认同吗？好啦，没有啦，这的确是我现在回想，我也觉得那时候在异乡的那一年呢，对苏央的确是有一点太无情了，因为我的确是没有花就是有 quality 的时间去回应他的需求，然后甚至是去跟他多解释说我现在在英国是怎么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每天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没有给他那个心理准备。
对，
所以他 理所当然会认为啊，反正你是做学生的，你的时间应该很弹性，你应该是随时可以回我的 MSN 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双方没有健康的这个心理准备的话，的确远距恋爱真的走得会很辛苦。
是，而且再回到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哦。就是比如说这个最后一封情书这个部电影哦，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女主角 Vanessa 是没有良心无情无义的人，但是错了，我们可以基本上大胆的预测说，如果今天John, 他是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哪怕是残废，他如果回到家乡，这个 Vanessa 他绝对是不离不弃的，会永远照顾着 John。 但是重点是他今天需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他这样的关系，所以 John 并不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问题反而是出在 John 没有理解到 Vanessa 需要怎么样的感情，而只是就是把这件事情好像折就是归咎到说两个人无缘，但是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对彼此不够了解。
了解。所以这样子听下来，远距恋爱不是不能谈，
对，
只是要做很多心理准备。
然后我还是觉得说两人就是一定要确定说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说
最后两个人终究要回到某一个地方在一起。
对，因为很多的我们看过失败的案例可能就是说好我们走着瞧，可是我觉得走着瞧其实一个还蛮
哦，走着瞧就是比较 take chance 啊。
对，我觉得走着瞧是比较，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对方的期待或对方的标准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误解，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沉默契约，你知道吗？因为走着瞧就是你们没有讲好。那我会认为说啊，走着瞧那就是
如果我有遇到，
我认为我们还是我们的关系还是这个情况，那他就应该是这样，
对，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另一方会觉得走着瞧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有遇到更好的对象，更适合的对象，那基本上你也是容忍我可以离开的。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双方还是要讲好。那当然在付出这个承诺之前，的确自己要想清楚啊，因为毕竟远距真的是很挑战，
是
因为它是一天24小时，你扣掉你睡觉的8小时以外的时间，你都会很难免一定会联想到，然后会不断的猜测对方到底在干嘛。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反而痛苦的不是去想念那个对方，而是去猜对方有没有在想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很多人最难熬的。
你怎么知道我真的要找那一句
真的吗？我们今
心电感应，
对，Unagi
听得懂 Unagi 的可能也跟我们一样有一定年龄。
OK， 请参考六人行。对，好， anyway， 所以呢就是再回到主题，远距离恋爱一定可行，但是你们之间的沟通要非常的完整，然后非常的要，而且这个沟通是要时不时的要更新的，
double check，
要不断的更新的，对对，而且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不管是等待还是被等待都一样。
这边分享一下最后我跟苏央是怎么再走回来的，就是我们原本在我在英国念书，然后他在加拿大工作嘛，那后来我主动回去跟苏央去谈说我梦想中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可能在哪里，然后我们各自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打造我们的家，就等于是我主动给苏央一个蓝图，那他也看了那个蓝图之后，他发现那个也是他要的，于是我们就说好，那要不然就是我在写论文之前放个假，然后去美国，当时他在美国出差，然后去找他，所以我就去了纽约又去了德州2次。然后后来苏央呢就确认他的心意了，然后就回到台湾等我，于是我一交完论文，然后就回到台湾，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同居，然后开始去规划我们日后的结婚的生活了。所以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果
就是要有共真的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你们要确认的，就不是只有确认心意这件事情，而且是要更明确的目标，你们因为既然对方是你希望能够等待你或者说让你等待的人哦，那你们绝对值得花时间去好好的跟对方规划你们实际的未来，甚至可以更明确的一点，比如说半年一年5年10年其实都可以，当然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就不能改，而是你们要有共识。
嗯，好哦，那这样子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解忧电影院这样子的用空中交流的模式呢？
是，那也欢迎大家来投稿，可以寄信到 shuimou@gmail.com， 就是 shuimou@小老鼠，然后 gmail@小老鼠。好啦，就是你可以去 Facebook 上面会比较快一点。好，那我们呢也会就收到你的信之后呢，请给我们一些时间消化，然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上就是可能会
分享你的故事，
分享部分你的故事，但是我们会将你能够认得出你这个人的部分的资讯把它隐蔽起来哦，然后也借此让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且呢我们都在替彼此祝福。
对，
好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